得了，啊，到地狱去，到恶鬼地，到畜生道去了。那么你这样子想一想啊，你就会下定决心，生死四大无常性数，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之生。你会下定决心啊，今生要了生死了，你会静静的，因为这件事情不处理是很严重的啊，很严重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为大师讲痛念生死的苦啊，发菩提心啊。当然这个要重复的思维啊，重复的思维啊，你思维的越多次啊，你印象越深刻，越深刻啊。就是我们那个修行人眼光放远一点，把这个生命啊看远一点。我们不是今生有生命了、啊、我们过去有生命，现在有生命，未来有生命了、啊、啊，你不是你今生没事就好了，你下辈子怎么办呢？这件事情谁能帮我们处理呢？你自己要处理的 啊。所以这件事情啊，我们想一想，哎呀，这件事情的确是生死世道啊。那么你自然就能够勇猛精进了，发起菩提心了 啊。那么这个是讲思维苦地啊的一个办法啊。大家有没有问题？好，我们再看第二段，悟恶痛念无常。好，那么前面的是一种对于三界的生死果报的一种思维，那么这个是就着一种今生的生命的一种思维啊，就是我们应该精进啊，我们也确认啊，已作第一业银河安稳住，应该要精进。那么应该什么时候才精进呢？这件事情就是要靠无常来思维。那么这段的印主的文不多，但是意理非常的深远啊。我们分两段，那么第一段是表现出无常的相状，光阴尽数时系更迁，刹那刹那一年不住啊。这个无常相呢，它有粗的相状跟细的相状，先看粗的相状。那么我们看我们这期生命呢、啊，光阴尽数啊，这个时间呢、啊，它是这个时间不是停止下来的呀、啊。它是怎么情况呢？很迅速的流动，就像水一样啊，时系更迁啊，这个时间呢、啊，序就是顺着前后的次序，不断的更动，不断的迁流啊，就是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啊、这个时间过去就永远不再回来啊。你过了一天呢，四日已过，命力随减，你过去的五界十善的业力所支持的果报就少一天了，你能够利用的时间就少一天了。而这一天永远不再回来，你再大的财富都买不回来啊！时系更迁啊，这一天过去啊，永远过去了，永远过去了啊！这是一种粗的相状啊。那么刹那刹那一念不住，这是更维系的。那么我们这个念头是啊，也是啊，刹那刹那的，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灭，刹那生，就是看到更维系的一种生啊，这种生灭的一种牵牛相。那么从这个粗跟细的观察，我们做出一个总结，此代造物粗广长舌，普为而我一切众生说，人命无常，荣华不久啊，即行归路，免受沉沦之无上妙法啊。那么我们观察我们这一期的生命啊，一天一天的消失，观察我们就在这一刹那当中呢，一念一念的消失，这个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造物者啊，这因果的法则啊，他在为我们出广长舌啊。这个广长舌是一种表示呢，这个人生生死不倒妄语啊，表示说这是一种真实不虚的相状啊，真实不虚叫广长舌啊。那么什么事情真实不虚呢？普为而我一切的颠倒众生说啊。众生啊，你要知道啊，人命无常啊，啊，我们的生命不是经常不变的啊，一刹那刹那在改变啊，荣华不久啊，没错，你现在有福报啊，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啊，财富建福生命都有，但是呢，荣华不久这件事情不是恒常这样子的啊，这个是可破坏的啊，那怎么办呢？即行归路，免受沉沦。你要赶快利用这个短暂的人生啊，你不要在这个虚幻的可乐果报当中啊有所住 浪费你的生命。你要利用这个短暂的生命呢，找一个归路，找一个你的归依处。哪一个地方是我们的归依处？你想一想，下辈子要去哪里？这件事情要解决啊，不要再去受三恶道的沉沦了。啊，过去已经受了，我们过去在地狱恶鬼畜生了，受了就受了就算了。过去也是愚痴嘛，也搞不清楚东西南北嘛。现在把经典一打开一看呢、啊，哎呀，这个人生是这样子了。觉悟了以后啊，我不要再重受了啊。那么就是即行归路，免受沉沦啊。那么关于这个人命无常、荣华不久啊，我们把它做一个补充说明。看附表第二啊。那么这个附表第二的无常观呢，是恋死无常啊。这是在中华八大师菩提道次第观论提出来啊，就是说呢，这个无常相有粗有细啊，但是细的相状啊，这个念念牵牛啊，我们凡夫的心粗啊，所观境太细啊，不容易相应。但是你从这个念死无常容易相应啊。那么中国八大师呢，要我们修无常观啊，分三个次第。第一个，思维精神决定要死啊，你坐下来，你告诉你自己啊，某某人啊，你要知道一件事实，今生决定要死这件事情呢，死亡这件事情呢，是迟早要到来的。任何的富贵、前世、禅定、神通都不能够避免死亡的到来。啊，这是你告诉你第一件事。啊，那么这以下呢，讲出一个偈颂。他说呢，无上诸世尊啊，独解声闻众，尚舍无常身，何况于凡夫啊？我们思维啊，佛陀是万德庄严的世尊，无上的，无上的尊贵，乃至于独结声闻。那么这三乘的圣人都已经成就了无漏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五分法身。但是他们在人间所得到的那一期的生命呢，尚舍无常身，他们都还要显现死亡的相状，就有生决定有死，除非你无生。那么圣人都要面对死亡，何况是我凡夫呢？我们凡夫啊是这样子啊，我们凡夫的心情啊，在这个受稿仁波切啊，他做一个西藏生死书啊，他说我们凡夫啊，我们凡夫的眼光啊，就是啊，会为今生啊做很多的准备。啊，我今天从学校毕业，干什么呢？去工作。为什么要工作呢？赚钱。为什么要赚钱呢？享乐。啊，要得到美妙的妻子，有房子住啊，所有的无欲我都必须要记住。我们人的一生啊，就是啊，做了很多准备，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不准备。什么事情呢？就是死亡啊，我们从来不准备。几乎每一个人啊，知道自己得到觉证以后啊，都非常惊吓。啊，其实受稿仁波切说啊，其实死亡啊，你为什么会惊吓呢？其实你受生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这件事情要出现的啊。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惊吓呢？因为我们没有心理准备啊，完全不知道有这件事情会出现。但是你不知道，并不表示说这件事不会出现。这个因缘法他不讲人情的，你不知道是一回事 啊，时间到了他就是要出现的，所以我们应该要为死亡先做准备。你多一分准备啊，你那个时候多一分的安全啊。所以知道说，哦，这个人生是这么一回事啊，有生必有死啊，今生决定要死。你先告诉你第一个观念，先把这个决定要死这件事情不可避免的真相，自己先建立出一个观念出来。第二个，思维死无定期。那么说要死是什么时候死呢？没有一个决定日期啊。有人说啊，这个棺材是装死人啊，不是装老人。不一定说老了才死的，有些人生没有经过老就死了，年轻就死了。所以说呢，这个意思啊，死亡它是随时会到来的，随时会到来。啊，我们看这个偈颂啊， 四日已过，命力随减，如少水是有的。我们每天晚上啊就是这样念的啊。今天过去了，表示什么呢？我过去的五界十善的业力所支持的这一期生命减少了，我能够利用的时间呢、啊、就少一天了啊。那么讲一个譬喻呢，如少水鱼是有何的？这个鱼啊，它在鱼缸里面啊，它的水本来已经很少了，今天又被人家拿走了这个一碗，水又减少，总有一天把这个水拿走啊，鱼就死掉了。这个鱼看到今天啊又被水又减少一碗了，它内心啊也是恐怖啊。我看那个绿航老法师啊，绿航老法师他是广化老和寺的老和尚的剃度恩师啊，他念佛很有成就啊，他是中年出家啊，他是一个将军啊，出家。他出家以后来到僧团啊，是已经晚年了，可以说中晚年啊。他晚年出家以后呢，他自己的传记上说啊，他每次做网课啊，练到这个四日已过，命力随减，如少水是有何乐、啊？每天都痛哭流涕，自己的时间不多了，真正要赶路了。啊，这个太阳快下山了，啊，这件事情呢、啊，能够掌握的时间不多了。他说每天呢、啊、都痛哭流涕，啊，他就是有这种感觉啊，死无定期啊，随时会到来的啊。第三，思维死时，除佛法外，一切无益。好，那么我们精神啊，花了很多精神体力做很多事情。我去工作，工作又干什么呢？赚钱，赚钱以后呢，买一栋房子。啊，招感了很多的眷属，也娶了太太，也生了子女，啊，在地位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啊，人家看到你就尊称一声董事长、总经理，还有大的威力。我讲一句话算数的啊。但是呢，此时除佛法外，一切无益。你花那么多精神体力在这个地方造作，结果你死亡的时候，一切诸根悉皆伤害，一切威势悉皆退失，一切眷属悉皆舍离。一切珍宝不复相随，根本对你一点都没有帮助。只有你在佛法当中，你所栽培的这种忏除罪障、积极之人的功德，能够帮助你。所以你应该要知道说啊，你的生命体当中，哪一个是你真正的皈依处？哪一个是你的朋友？哪些不是你的朋友？啊，哪些是你能够真实受用的？要弄清楚。好，所以呢，我们看下面的偈颂。决然此一生，生死骨肉连，死后各分散，更何况他心。啊，这个决就是单独，我们这个生命体啊，就是依止这个果报身。啊，那么这个果报的身体是我们的生命依止处，啊，我们依止它能够行住坐卧。啊，那么我们再生的时候呢，由于这个业力啊，使令我们这个骨肉连接在一起，四大不分离了。但是死亡以后呢，这个世道就分散了。好，那么我们想一件事啊，我们最可爱的果报就是正报。这个其实我们对医报是很爱着，但比不上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用针刺一下，我们觉得很痛苦。好，我们最爱着的是我们的正报。但是你看临命终的时候，连我们啊正报都保不住了，更何况是其他的眷属呢？其他的珍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要赶快放下一切，专心修行。啊，从前面的死亡的到来一定要到来，而且是随时到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赶快要忏除罪障，积极资粮。而这些所谓的资粮，哪些是真实不可破坏的，哪些是可破坏的，你一定要抉择清楚。所以这个智慧就是抉择。啊，抉择啊。那么阿王囊吉仁波切呢，他做一个结要颂，把前面的三个观念合起来。他说呢，死仇决定终须到，荣获今日便降临，死时世事今当舍，速修妙法求加持。好，那么我们思维啊，我在打坐的时候思维啊，死仇啊，这个死亡啊，这个仇敌啊，他总有一天要找到我的。啊，这件事情任何人都不能避免的。你只要在三界里面有一个生，生就会老死，又被苦恼，就有死亡。好，所以说是终须到。那么是什么时候到呢？荣获今日便降临，可能今天就要死。 这个时候呢，这个仁婆切说啊，荣获今日变钥匙，说可能没错，可能不是你今天钥匙，但是呢，你要思维，你今天就要死。为什么？因为你思维今天都要死啊，对你有很大帮助。你这样子思维对你有很大帮助，所以你就假设我今天就可能今天晚上就要死了，我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好，那么死亡是什么境界呢？死时世事均当舍。我现在这个地方念佛，打很多妄想，这件事没做，那件事没做，但是这件事情呢，对我来说很重要吗？死时世事均当舍，这件事情就带不走了，万般带不去了。那怎么办呢？速修妙法求加持，要赶快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皈依这句佛号啊！我临命中就靠这句佛号，远离三界，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佛号是我的皈依处啊，是真正的皈依处啊！只有这句佛号在临命中的时候，他不会气死我，他不会气死我。所以你这个时候会紧紧的抓住这句佛号，真正的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速修妙法求加持。赶快找一个皈依处啊，找一个皈依处啊。那么这个当然这样子，你一思维啊，你的内心的感觉就不同，你念佛的力量也不同啊，真为生死发菩提心啊。那么这个就是一种啊无常观，念死无常观啊。那么大家有没有问题？好，我们再看丙二啊，心求极乐。那么前面是对娑婆世界的一种思维，那么我们透过前面的思维苦地念死无常啊，我们内心会有一种智慧升起来，就是呢知道啊，三界无安犹如佛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这个时候我们内心会改变啊，说哦，原来啊佛陀讲这个苦地啊，此事苦如应知啊，这件事情是真实的啊，是真实的啊。这个三界就像佛宅一样，不能再住下去了，决定不能住下去了，下辈子不能在人间得果报了。那么怎么办呢？啊，我们这一念心，我们的生命体要依托谁呢？那么到底三界不是我们一直处，哪里是我们一直处呢？我们要抉择一下，找一个未来的房子啊。心求极乐，哎，阿弥陀佛提供一个地方让我们去，这个地方是一个安乐处啊。我们把这个印祖的开始先念一遍，请合掌。好，我们来看这段的开始，分成三段啊。那么第一段呢，是把娑婆世界的果报跟极乐世界的果报做一个比较啊。先看娑婆世界的因果。世间所有啊，这个是娑婆世界的一切的所有，若根生若世界，皆由众生生灭心中同业别业所感，皆有成坏，皆不久住。那么我们的果报呢，有正报跟依报啊。正报的就是我们这个啊，这个根生啊，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根生啊。那么依报就是我们所依止的国土啊，这是依报。那么不管是正报依报是怎么有呢？皆由众生生灭心中同业别业所感啊。那么是我们过去的第六意识的心中啊，过去可能是造了善业，也可能是造了恶业啊。这第六意识一活动的时候呢，动即是业。那么这个不管是善业恶业一造作过去啊，前一刹罗灭啊，下一刹罗就变成第八识的种子啊，被第八识通通保存下来。保证下来以后，因缘成熟了以后，就是出现了啊，或者是同业，或者是别业啊。这个同业就是一种共同的业力啊。我们在人间得果报，我们同时看到的啊，大家住在同一个地球啊，乃至于有同样的山河大地，大家同样住在台湾或者住在南投县等等啊。我们共同所拥有的环境，这个是过去的共业。其次呢，这个别业就是个别的业力啊。那么在这个共业当中呢，有个人的差别啊，你有你的眼耳鼻舌身意，你的身体跟我的身体不同啊，乃至于你拥有你的眷属也不同，你的房子住起来也不同啊，就是别业啊。但是呢， 这种都是有成坏的，皆不久住。因为我们过去在造业的时候，一直生灭心，啊，这个业啊是有生灭性，所以得果报呢也是有生灭性，不管是善业，不管是恶业，都是有生灭性啊。那么生者有生老病死，戒者有成住坏空，所谓物极必反，乐极生悲者，此也啊。我们的正报的身体啊，有生有老有病有死啊，这个是一种十二因缘的一种正常，除非你不受生，你一受生就是老病死啊。那么这个世界有成住坏空，所以说呢是物极必反，乐极生悲者也啊。这个地方啊，是从这个无常的角度啊来说明这个苦地，就是坏苦啊，无常故苦，乐极生悲啊。古人呢曾经讲一个譬喻，说这个坏苦啊，这个坏苦是不容易了解，我们对苦苦啊，地狱恶鬼畜生的苦啊，一思维就有感觉出来啊，就说这个苦苦是怎么回事，但是坏苦不容易了解。我们现在明明说快乐，怎么说这个快乐是苦呢？我们不了解。怎么了解呢？有一个譬喻啊，他说啊，有一个船，这个船啊在大海当中啊以快速的行驶，那么这个船当中大家很快乐啊，有时唱歌又跳舞，有时喝酒又吃肉啊，在这个船上啊大家很快乐。但是这个船呢，他这个开船的人啊睡着了，跟这个无明相应的，睡着以后啊，他这个船啊快速的要去撞到这个石头了，已经是一天一天的去趋近这个石头啊，一撞了以后大家就是掉到河里面都死掉，但是他还没有撞到，那么大家也无所谓，就是这样，你也唱歌我也唱歌，大家很快乐。这个就是坏苦，就是说这个快乐的本质，蕴藏的痛苦的本质在里面。所以这个道家讲一句话说，福兮祸所忌。这个老子也是有他的智慧啊，他能够看出啊福报里面啊含藏的罪业，他能够看出这一点。曾文正公也说啊，曾文正公啊他告诉他的所有兄弟，他们的兄弟大部分都是做大官，他说呢，我们在朝廷做官啊荣华富贵啊，但是要战战兢兢，小心一点。他说我看到历史啊，古来的帝王啊大臣啊得到善终的很少，得到好死的很少，那种富贵的境界啊大部分都隐藏了很大的灾祸啊。所以这个佛陀也说啊，这个世间的富贵啊，譬如美食夹杂毒药，出水美味，终成大患啊。世间的五欲乐啊是怎么回事呢？譬如一个甜美的食物，你吃起来非常甜美，感到一个快乐的感受，但是夹杂毒药啊，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不觉得，但是这个毒药累积啊，一天一天累积啊，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一发动起来啊，就是令你身体很苦恼。就比喻说我们今天啊，我们要去受了这个世间的五欲啊，这个杂染的业力所变现的五欲啊，你在快乐当中呢，你已经啊恋恋的在堕落了，在创造一个第一恶鬼畜生的果报啊。所以这个地方要讲物极必反，乐极生悲者也。为什么呢？因为以意即是生灭，果报不能不生灭啊。因为我们在造这个世间的善法的时候，是有漏善，都夹杂烦恼，所以它这个果报显现出来，它会使令你堕落，这个果报会使令我们堕落，这个生灭就是有杂染性。就是说我们想一件事，我们今天看到珍宝，看到财色啊美色名食睡，都是可乐果报，但是我们看到以后会起贪烦恼，乃至于失掉以后会起嗔烦恼，这表示这个果报本身有问题啊。我们待会会介绍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果报你一接触啊是有清净的力量，这个不同啊。我们娑婆世界的五欲乐啊，你一接触以后啊，它会使令你自然接生贪嗔痴的烦恼。为什么？因为你过去在造这个业力的时候是有烦恼的夹杂在里面，所以它的出现的果报就是有问题啊。因即是生灭，果报也不能不生灭 这个是我们娑婆世界的境界是这样。啊，就是这个果报本身呢，蕴藏的这个危机啊。啊，那么我们再看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呢，阿弥陀佛彻证自心本具的佛性，随心所现不思议称性庄严的世界，故其乐无有穷尽之时期。这个地方要注意到。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极乐世界当皈依处呢？他说明了一个理由，好，就是说从因地来说呢，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他已经彻证自心本具的佛性，好，换句话说呢，佛陀无量劫来的这个六波罗蜜啊，当然主要是波雷波罗蜜啊，夹带前面的五度的眷属啊，把过去的无明烦恼完全破坏，清净法身完全显现出来啊。那么佛陀他在自受用清净法身那个常乐我净的功德的时候啊，他那个大悲心啊，看到我们三界的众生啊苦恼啊，修行也不得力啊，怎么办呢？他就以他的愿力啊，创造出一个极乐世界出来啊。创造极乐世界以后呢，他又有一个很重要的愿，第十八愿。所以智者大师把四十八愿分成两类，前面的四十七愿是成就一个清净的国土的正报依报，这个第十八愿是方便接引，他开出一个往生的条件啊，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自心心要一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他开出一个往生的条件，临终意念我的佛号十念，这种标准这个每一个人都做得到。好，所以说呢，随心所现不思议称心世界，他就是弥陀的大悲心啊。所以这个极乐世界是一个果地教，这不是我们往生，不是我们自己去创造这个国土，而是阿弥陀创造以后，他来到我们的世界，我们念佛跟弥陀感应道交，他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方去的，而那个国土是已经成就，所以他的快乐呢，没有穷尽的时候，没有穷尽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地方也是，这个我们待会再说明哈。下面讲出一个譬喻啦，譬如西宫宽阔广大，包含一切身的妄想啊。那么虚空呢，非常的广大，包容一切。那么虚空当中的世界是烁烁成，烁烁坏，但是虚空它毕竟无所增减。这个虚空就比喻极乐世界了，比喻这个世界的快乐啊，它是不可破坏的。好，那么这个是把娑婆世界的快乐跟极乐世界啊，以无常的观念啊来做一个比较。这个娑婆世界是可破坏的，极乐世界的快乐是无有穷尽的。你除非你不往生，你往生极乐世界，保证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乃至于在一起生命当中，你得到一个正式的果报，有无量无边阿僧集结，决定足够你让你成佛。所以这个地方啊，快乐没有穷尽呢，也是很重要。比如说我们呢，学佛以后啊，会有智慧啊，能够抉择啊，啊，结果这个人生命体呢，有障碍到我们不想去，哎，人天很快乐啊，转轮圣王也很快乐啊，七宝千值啊，啊，这个天的果报也很快乐啊。天的果报一生当中没有老没有病，也很快乐啊。佛陀为什么不劝我们升天呢？就是无常，因为佛陀的意思啊，希望我们得到一个快乐啊，那个快乐不要破坏才好。不要说你快乐以后结果消失掉要掉下来，这个是不究竟啊。佛陀的心情啊，大悲心啊，希望我们得到快乐以后是永远快乐，所以极乐世界他就提供这个环境，快乐没有穷尽的时候。因为阿弥陀佛他所提供的那个极乐世界的正报的寿命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劫，而我们成佛是三大阿僧祇劫，足够了、啊、所以这个地方也是我们为什么抉择极乐世界是我们的皈依处，这个寿命的无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很辛苦的修行得到这个果报，哎，保证不会死掉，不必说经过努力很多次，你一得到一劳永逸。所以这件事情呢、啊，是一个皈依处。好，那么我们再看第二段。 啊，第二段是破除疑惑。那么如以世间的快乐来难极乐世界之乐，极乐世乐汝未能见，虚空汝虽未能前见，当天地之间之虚空，汝曾见过改变佛。啊，你说呢，极乐世界也是有为，有为法是生灭相，你用这个世界的有为乐来难极乐世界之乐，但是虚空哪里会改变呢？啊，那么这表示极乐世界的快乐是不会消失的。啊，那么第三九节劝啊，悉知一切众生皆具佛性，故佛令人念佛求生西方，以仗阿弥陀佛之大悲愿力，亦得受用之不生不灭之乐。那么这个地方讲，我们往生有两种因缘，就着轻因缘来说呢，就是一切众生皆具佛性。这个观念偶一大师也是蛮强调啊，就是说呢，偶一大师在弥陀要解说啊，此之法门全在了他即智，你要能够了解他，就是阿弥陀佛跟自己，阿弥陀佛跟我们是同一个佛性的，同一个体性的。虽然果报是不同，但是从那一念清净心的那个明了心来说呢，是无差别的。既然我们跟阿弥陀佛同体，当然我们能够受用阿弥陀佛的法身功德。这个就是啊，一种我们能够成就极乐世界功德的一个清因缘。换句话说，极乐世界是我们内心本具，这是清因缘。那么什么是正上缘呢？就是你念佛跟阿弥陀佛的大悲心感应到家，佛的大悲心在临命中的时候加持你，摄受你到极乐世界，这是一个正上缘啊。佛的大慈悲愿力是正上缘，我们的自信功德力是清因缘啊。那么这是讲到往生的因缘啊。那么往生以后是什么境界呢？以根生者莲花化身，无生老病死之苦，世界者称心功德所现，无成诸坏空之变啊。根生它不是胎生，莲花化身啊，一生生，没有生老病死，这个死是很重要，没有死亡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啊是没有死亡的，因为你到那个地方去，你那个有肉的生命啊，在沙大二真集结决定能够改变转成清净法身，决定啊，因为那个地方有弥陀的说法，有色身香味触法的说法。世界者称性功德所现，无成诸坏功之变啊，它也是寿命无量。这个地方啊，世界的功德力啊，古人在解释阿弥陀经啊，他把这个阿弥陀经的体啊，他说极乐世界就是常乐我净。为什么呢？极乐世界的寿命是无量无边，恒常相续，极乐世界的境界是无有众苦但受处，都是快乐的。极乐世界是我，这个我就自在。你到那个地方去，你希望你的八功德水温度要什么温度，它能够随心所现。你吃饭的时候，你是希望什么样的饭菜，它也能够随你的意识而有变化，它是完全自在的境界啊，常乐我净。第三个是特别重要，就是说极乐世界那种圣妙的五尘，它不但提供你一种快乐的感受，而且它能够使令你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就是说你在那个地方吃一碗饭，洗个澡，哦，你的道业增上，罪障消除。所以我们要看看阿弥陀经啊，你会知道阿弥陀佛实在是大悲心大智慧。他知道我们凡夫啊，你说我们这一念心啊无所住，谁做得到呢？我们是有所住，这凡夫当然有所住啊。所以阿弥陀佛怎么办呢？以毒攻毒。好，你喜欢住在色身香味触法，我就把这个清净的功德安排在色身香味触法啊。你在那个地方你不一定要色心，你到那个地方去啊，珠宝行树及宝罗网吹微妙音，欣赏一下这个宝树，听到你那个声音以后呢，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到极乐世界喝喝八功德水的甘美，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是这种境界。所以我为大师解释弥陀要解啊，说极乐世界是五尘说法，色身相会处五尘说法，我们娑婆世界只有音声说法。佛陀不能说把饭不能，佛陀不能说把这个道啊放在饭上，只有闻理在道。极乐世界 所以你读读阿弥陀经要诀，你知道佛陀在说法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会去听，有时候我们内心啊，这个时候的心情想要洁净一个人，但是我想听法怎么办呢？诶，鸟类来为你说话，白鹤孔雀鹦鹉舍利，他还为你说话。这些鸟类呢，皆是阿弥陀佛意印法印仙流变化所作，都是阿弥陀佛的法身变化出来，他们就是阿弥陀佛。这个是种自在境界啊。所以我们今天在抉择这个皈依处啊，你不要说天很好，但是天会让你堕落。阿弥陀佛那种快乐的安排，他能够使令你转凡成圣，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他把所有清净的功德都放在这个色身香味触法里面，你一吃到一接触，你道业就增进，是这种境界。所以我们凡夫的心情的确是觉得很契机啊。我看那个尊者阿伽曼传啊，有一次尊者阿伽曼在开始这个涅槃的功德啊，他说这个涅槃啊是不生不灭啊，离开的生死，离开的一切。有一个比丘在打妄想，他说这个涅槃啊什么都没有，也没有房子，也没有车子，也没有人。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房子，这个涅槃是很枯燥无味的啊。所以阿伽曼就呵斥他说，你这个人啊，你根本就没有资格修行。当然站在小乘的境界是应该呵斥，但是我想啊，这个比丘可能是过去有大乘的善根。所以我们看看大乘的涅槃，不是大乘的涅槃是很有人情味的哈。你到极乐世界，它不是空空洞洞啊，你也得到一个果报，32相80种好，放大光明，记住5种神通。我今天呢，希望到药师佛那个地方去听听药师法门，明天我的心情想到弥勒菩萨这个地方倾听唯识学，你那个神通啊满你所有，是这种境界。所以阿弥陀佛，你要想一想啊，真的是感动啊，阿弥陀的慈悲心啊，他知道我们凡夫的心情是怎么回事，他知道为时失觉。所以说我们这样一抉择，哎呀，极乐世界是我们的归处啊，这个地方是真正是需要的啊。那个下莲基老居士啊，他知道净土法门以后啊，黄念祖就是他的徒弟啊，他在录音带说啊，下莲基老居士一到净土法门以后啊，他那一天啊笑了一天，很高兴，他说哎呀，有办法了。下莲基本来是修密宗的，这个自力法门啊断烦恼啊是不容易的。那么下莲基老居士啊，他呢得到净土法门以后，他说哎呀，有办法可以出三界了。他说他笑了整整一天啊。所以我们这样子看一看，也的确这个地方的确是归处，而且去也不难，的确不难啊，待业往生啊。那么这个当然的后面我们会说到他整个修行的标准啊。所以印祖说啊，虽圣人亦有所不知，况以世间生灭之法疑之乎啊。极乐世界啊，这个是，所以印光大师说啊，这个非九界的众生所能够明了，唯佛以佛方能证知啊。所以啊，这极乐世界的功德啊，我们看阿弥陀经啊，流通分啊是六方佛流通啊。我一大师说啊，等觉菩萨没有资格流通净土法门，因为三贤十地积果报，唯佛一人即净土啊。等觉菩萨还没有净土，它是一种功德果报啊。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啊，九界的圣人都不能够知道啊。那么哪是我们凡夫能够理解的境界呢？啊，我们只有仰信啊。啊，佛陀这样子讲，我们就相信了啊，我们就抉择了，极乐世界是我们的归依处了啊。好，我们今天呢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福再来自。